义军空袭胡塞，谭德塞险中招，阿塞克基坠毁内幕。音乐家谴责柳时报道曲解佢关于神韵嘅观点。芬兰登上破坏连接爱沙尼亚海底电缆嘅邮轮。南韩指北韩精英部队喺俄乌战中减员，包括一名将军。南韩反对党提交弹劾代理总统嘅动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7号。感谢一直以来对健康520支持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由健康520特别赞助的健康你我他节目，将在12月27号的希望之星 TV 的 YouTube 节目频道播出。届时我们特别邀请三高代谢宝的研发单位，台湾一梅田健康生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长云先生在节目作客，同你交流健康知识，同时在现场解答你的健康疑问。播出时间是美东时间12月27号晚9点，台湾和香港的时间是12月28号上午10点。请锁定 YouTube 希望之星 TV 频道咯。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6号星期四，以色列对也门突然发动了新一轮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和港口城市荷台达。正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准备在萨那登机时，空袭在附近发生，导致一名机组人员受伤。谭德塞在 X 平台上表示，距离我们仅几米远的空中交通管制塔、候机厅以及跑道都遭到了损坏。他还补充说，他和世卫组织的同事们都很安全。他说，我们需要等待机场的损坏被修复之后才能够离开。他没有提及轰炸的来源。在胡塞武装连续几日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引发警告之后，以色列发动了空袭。以色列军方说，其袭击了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以及荷台达、塞利夫和拉斯昆蒂卜港口使用的基础设施，还有发电站。对于谭德塞的帖子，以色列军方未立即作出回应，但发表声明说，其拥有从以色列领土远距离发动打击的能力，精准强大且可以反复进行。就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胡塞武装亦会好像哈马斯、真主党以及巴沙尔政权等一样得到教训的一日之后，袭击发生了。内塔尼亚胡与军方领导人一同监督了新的袭击行动。其政府说，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媒体机构在电报上证实了这些袭击。目前因为空袭遭到的损坏涉及荷台达港口设施，萨那附近的发电站遭到袭击，萨那机场遭受重创，完全瘫痪。另外，25号阿塞拜疆客机坠毁的消息，今日有政府消息人士证实，因为俄罗斯地空飞弹导致阿塞拜疆航空客机在哈萨克坠毁。这枚导弹是在格罗兹尼上空的无人机活动期间发射的，弹片击中了乘客和机组人员。阿塞拜疆客机的一名幸存者今日表示，这架飞机在浓雾笼罩下三次试图降落在俄罗斯的车臣格罗尼兹，第三次尝试时飞机外部发生了爆炸，俄罗斯同时在车臣上空击落乌克兰无人机。消息人士说，俄罗斯导弹击中阿塞拜疆客机之后，俄罗斯当局拒绝了阿塞拜疆飞行员在附近三个不同的俄罗斯机场紧急降落的请求，他们指示客机飞越里海。这架8432航班在哈萨克的阿克吐市附近试图紧急降落时坠机，最终造成38名乘客罹难。神韵艺术团一位前音乐家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后，发觉该媒体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大量歪曲的报道。为了纠正这些不实引述，这名音乐家选择出面澄清。他对大纪元说，《纽约时报》带着大量偏见采访他，并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断章取义。据悉，《纽约时报》近期发文报道，属于宗教性附属学校的飞天大学 和飞天艺术学院的学生，其中重点谈论了2017年离开神韵的刘友金借着他来质疑学生艺术家的报酬问题。小提琴手刘友金日前接受大纪元采访，并且在 X 平台发布大量贴文，表示纽约时报用他作为学生演员获得的津贴与正常工资进行比较是不尴的。他在 X 平台评论说，比如说全额奖学金的学生运动员参加比赛是没有报酬的，而飞天的学生亦拥有全额奖学金，同时拥有珍贵的表演机会。神韵的学生演员工资在大学领域有更多的可比性，除了获得奖学金和津贴之外，神韵还承担了所有学生的巡回演出费用，包括一些娱乐活动的费用。刘友金对大纪元说，我将我在神韵之后取得的艺术成就归咎于2015年至2017年期间获得的宝贵演出机会。他站出来发声，原因之一是担心柳时的文章会削弱神韵为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所做的努力。我不再与飞天和神韵一起演出了，但可以说我在那里的时光是积极的，得益于那里的健康环境。我摆脱了同龄人遭遇的困扰，包括网络成瘾、游戏成瘾以及药物滥用。在神韵时，我从未感到物质上的匮乏，重要的是神韵的使命在精神上滋养了我。刘友金说，柳时记者洪芊芊和罗斯菲尔德对神韵有巨大的偏见，他们有先入为主的观点。比如说，记者洪芊芊说，看到神韵演出中有一幕是自然灾害摧毁了中国城市，但他选择性忽略了随后的演出内容是这场灾害在神灵的干预下得以逆转。他们两人会故意省略了很多东西，从艺术家和公司运营的角度来看，两人遗留的这些内容非常重要，因为这种遗留会给读者一个非常歪曲片面的视角。刘友金说，我们有精神上的动力，所以我们来这里并不只是为了给某些人赚到钱，为了给某些人看看世界，为了给某些人获得表演经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刘友金说，他的目标包括两部分，一是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二是和法轮功强调的自我道德升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能够令我们变得高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只有一般表演目标的普通公司。而对于两个纽约时报记者，他们是在试图拼凑出一些符合他们怀疑嘲讽角度的事。他曾与洪芊芊和罗斯菲尔德公开谈论关于飞天学院生活的精神层面的话题，但他们两人对这些话题并不开放。欧洲海底电缆屡屡遭到中俄破坏，欧洲国家寻求追责嫌疑船只。26号消息，芬兰在波罗的海扣押了一艘俄国运油的船只，原因是他涉嫌在25号切断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海底电缆，以及破坏四条互联网线路。芬兰海岸警卫队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艘在库克群岛注册的船只被命名为老鹰 S 号，涉嫌破坏了波罗的海的基础设施。目前芬兰海岸警卫队船员已经登上了该船，并指挥嫌疑船只驶向芬兰水域。芬兰方面声明说，造成损坏的是这艘船只的一个锚，相关做法和早前的破坏案件类似。欧洲国家此前发现两宗中国船只使用船锚破坏海底电缆的事件，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芬兰海关表示已经扣押了嫌疑船只的货物，据信老鹰 S 号属于俄国的影子船队，该船队由老化邮轮组成，旨在逃避对俄国石油销售的制裁。芬兰运输和通讯机构 Traficom 声明说，芬兰营运商 Elisa 拥有的两条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光纤电缆被破坏，而中国中信公司拥有的第三条光纤电缆亦被损坏，连接芬兰和德国的第四条海底网线亦被切断。根据船舶追踪数据的审查，25号 老鹰 S 号巴拿马型邮轮的路径与 S02 电缆断裂，停电发生的时间一致。运营商修复170公里的 S02 互联线路需要几个月时间。这次袭击增加了冬季电路供应紧张的风险，但是爱沙尼亚政府表示该国将继续获得充足的电力。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分别发表声明说，26号晚些时候会举行特别会议来评估局势。芬兰国家调查局局长拉尔多表示，我们正在调查严重的破坏行为。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查克纳在声明中表示，波罗的海海底设施的损坏现在变得比较频繁，这些举动必须被视为对关键基建结构的攻击。立陶宛外交部长布德里斯说，波罗的海的破坏案不断增多，这个对北约和欧洲发出严厉而紧急的警告，我们需要大幅加强对海底基础设施的保护。南韩情报显示，超过100名北韩的精锐部队成员在俄罗斯的首次战斗中过身，原因是部队对无人机袭击和当地地形的准备不足。南韩国家情报院指出，在参与库尔斯克的首场战争期间，有超过100名北韩精英部队成员过身，其中可能包括一名北韩将军。 BBC 指出，北韩的风暴部队比其他士兵接受了更高级的训练，但他们仍然吃不饱，有些人似乎营养不良。南韩当局此前表示有1000几北韩人过身，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这个星期说，根据初步估计，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已有3000几名北韩士兵离世。商业内幕引述报道指出，乌克兰方面正在试图令北韩军队投降，他们制作影片并向军队散发传单，试图给士兵开小差。几乎亦警告说，俄罗斯好像对待一次性炮灰一样对待北韩军队，就好像他对待很多自己的军队一样。不过即使这样，南韩情报机构认为北韩似乎在准备向俄国增派军队。泽连斯基亦预测，北韩士兵将在某个时候被派往乌克兰战场前线。南韩首尔26号消息，南韩主要反对党当日提交一项动议，要求弹劾该国代理人韩德珠，这个导致该国的宪政危机继续恶化。如果代理领导人韩德珠遭到弹劾威胁，可能会加剧政治瘫痪，导致南韩的高层外交陷入停滞并扰乱金融市场。据悉，反对党控制的国民议会通过了要求任命3名宪法法院法官的动议，而韩德珠在电视声明中重申，未经两党同意，他不会任命法官。在这个之后无奈，反对党发布了弹劾动议。另一方面，南韩执政党人民力量党的成员大多抵制国民议会投票，他们并表示，在尹锡悦尚未正式被免职的情况下，代理总统不应该行使总统权力来任命已矣的大法官。反对党共同民主党希望弥补宪法法院的空位，如果要罢免现总统，宪法法院的9名法官中至少要有6人投下赞成票，而法院的3个席位仍然空缺。反对党认为满员会使定罪的可能性增加，而对于代理总统韩德珠的弹劾威胁来讲，反对党需要2/3的多数票。该党控制国民议会的170个席位，需要包括人民力量党在内的其他政党成员的支持才能够获得成功。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